我们接到过一个特别的 case， 就是什么情况呢？是这个人说啊，我今天呢在纽约的家里和我太太过生日，请你帮我订9999的花送给我在香港的女朋友。金融人很多时候把他的所谓的对象作为客户在对待，所以知道客户的一些喜好以及怎么样让客户开心这方面他们是专业的。
狗哥说啊，你知道我能做到什么程度吗？我能记住他们两个的生理期，并会在那个时候就是轮流给他们点那个红枣茶呀，一些滋补的呀，那个外卖送过去啊，然后有时候还会人肉送过去啊，小蛋糕啊。我心想现在就是果然这个行业不行了。
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一劳永逸，我是麦迪森。那这一期节目呢，我们也是来到了之前的好朋友的主场，来到北京和莉莉安老师一起录这一期。
大家好，我是安全出口的莉莉安。
很多网友啊，之前对于我们的某一期或者某两期节目一直在人肉催更，所以来录一下可能关于渣男渣女的系列的一个续集吧。
麦老师就是很低调一个人，你知道场要是让我开的话，我就说这个本期最受欢迎的三栏节目金融渣男渣女系列来啦，就是这不是过年了吗，要送点礼物给大家，对不对？
对，我觉得最近可能比较热的是因为情人节嘛。
情人节刚过。
对，情人节有去干什么吗？
情人节没有，情人节完全是避开这个高峰，但是听大家说好像也没什么气氛，然后朋友圈也没有什么人晒礼物啊什么的。
今年状况比较差，真的
是吧？
对，
你那边也有这个感受。
对，我去垃圾桶翻了一下也没有找到什么东西，往年都有，至少有花吧，
今年都没有。那个女同事然后订一束花给自己
这么、啊、
然后借给那个整个办公室的人摆拍。
哦，哇，真的真的绝了。我们当年真的有一些人是比如说他结婚了啊，这个男生呢可能又觉得控制一下成本，在情人节当天买花是一个特别愚蠢的行为。
哦，真的经济下行
啊、
我也遇到有人提前过情人节的。
对，他就是
过节，
他说那就咱们不要选当天、咱们是不是放前面或者后面
13号、
对，就是错开嘛。另外一种就是可能你这花拍完了是吗？你应该不会带回家吧？
是的，
带回家你老公看到也不是很好吧。
这果然是跟老公过七夕，跟情人过情人节是吧？
对，今天先讲一下莉莉安老师的朋友的故事吧。
这个故事呢，也是我一位的朋友提供的，然后我们就叫他是狗哥吧。
哇，这么狗，这不是上来名字都不要了，有一个稍微好一点，OK， 狗哥。
没有，因为还有猫哥。阿猫阿狗，
反正主打不是人、
狗哥虽然这个名字起的那样，但是狗哥还是有这个金融渣男的一些属性在的，比如说长得帅啊，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周一围、
哇，
李丽也是很光鲜呐、当然是任职于头部我们三中一华其中一个了哈。
你这个范围已经不大了呀，
已经缩小了是吧？
对，
就在三中一华，大家就疯狂的搜索谁长得像周一围，
对，保护一下狗哥。
狗哥，然后平时的爱好也就像我们第一期说的，什么摄影啊、爬山啊、骑行啊、滑雪啊，然后所以对，也是加入了这个小步骑行社团。狗哥就跟我说，他其实去这个社团呢，也是为了社交的。骑行小步，有门槛嘛，对吧？同时呢，在这个骑行社团，他也认识了一些美丽的女生啦。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
在哪里？我这儿没找着。
没有，没有是吧？你欢迎来北京的小步骑行团，女二，叫 A 姐。
等一下，女大没有出来，
女
二先出来
了。对，女二先出场、
啊
女主在后面。狗哥跟 A 姐呢，两个人就经常约酒啊、聊天啊。这里插句话，可能有些人也是把这个当社交属性的。那线下社团的好处就是什么？就是避免了那个你开盲盒嘛。你要是交友软件的话，你有些可能是照片，但是这个运动社团就不会有这个。
至少第一次能见到一个比较真实的状态。
对、对，所以呢，就认识了这个 A 姐，然后两人就很聊得来啦。然后 A 姐的性格呀也很豪爽呀，然后那个身材也很好呀。狗哥呢就觉得，跟 A 姐这样做朋友也不错呀。
狗哥只是想做朋友。好纯洁哦。
哎 ,situationship、这个词。
其实我想知道这个，你在跟我说 situationship 的时候，我特别想知道这个什么概念叫 situationship。
就我们俩不是男女朋友。
哎。
但是呢那个又做了所有男女朋友都做的事儿。
我还能这样的。
对。 就是 is complicated， 就很复杂，
真的会玩，
无法名状的这个关系，然后这个时候评论区肯定会出现，这不就是 PY 吗？
对
吧？
对
吧？
对，
那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聊得来的朋友，就是对外宣称单身，
哦、
只是还有这种就是什么，我们只是有感情纠葛的普通朋友。
哇，
哦、
好复杂，
这可以作为 situation， 是只是有一些感情纠葛，
有感情纠葛的普通
朋
友。
对，这就是狗哥跟 A 姐的这个当时的状态。
哎 ，OK。
对，然后这个时候女主出现了，然后女主是 B 姐。
女主 B 姐，好好，
对 A 和 B 嘛，
对，
排名不分先后。她就是在这个骑行团里面资历也比较老嘛，
啊，所以也是一个团的，
对，
啊、
哦，都是这个小布骑行团的。
嗯，
这时候我有朋友就不乐意了，就说你把小布摘出去。我说
对，
对，
是不是小布的问题？
对
吧？
对 ，PR 不要来吵我们。他就是跟狗哥也发生了一个牵扯，但是不是感情上的。这个时候呢，有一次活动。渣男主角其实没有去这个活动，
嗯，
但是那一次活动就是他们结束的那个点就在那个狗哥的单位附近。
哦，这么巧。
是的，他们下雨了， B 姐就主动提出说要送狗哥回家。
哦呦，这么主动。
对，然后就慢慢熟了起来啊。 B 姐也挺主动的，就会主动去约狗哥去看展啊，看电影啊，逛集市呀、啊、
还是挺有品味的活动。
嗯，对，就两个人可能精神交流，就狗哥也很多爱好嘛，就是这种金融渣男的爱好，也喜欢看展啊，就文艺啊、
嗯、对，文艺男。
是的、嗯、B 姐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啊，通常就是不会问他的意见，就是一个活动链接
发给你，
或者是票已经买了、
啊、
没有票已经买了，然后
就别烦了，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不容反驳、
啊、哎呦，这个人格是挺明显的
啊对，然后同时呢也继续还和 A 姐 situationship。
哇，
这个状态呢就维持了大概一个月吧。
嗯，
然后狗哥呢就觉得越来越喜欢 B 姐，因为他跟 B 姐还没有实质上的肉体关系，可能只是在 date 的阶段、
哦、只是在那些，
对，
他反而跟 A 姐是走得更近一点。
对呀、啊、就已经
从身体的角度啊，
对对对对对，
从身体的角度，
然后就慢慢疏远 A 姐了，和 B 就明确了关系，然后就是男女朋友了。然后结果两个人交往之后呢，就是 B 姐的这个强势的性格啊就显现的越来越明显。
哦，他要管他了。
对，然后包括呢、啊、有时候就是狗哥因为也加了很多那种骑行的好友嘛，女生的美女嘛。嗯，然后就会给他点赞，然后 B 姐也会看到呀，就问他，
嗯，
然后就我会吵架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热爱自由的灵魂狗哥就会觉得哎好窒息啊。
嗯，
然后呢就会觉得哎还是 A 姐好、
哦这个、
从来也不问这些事儿，也没那么多破事儿。
对，
然后就会约 A 姐出来谈心喝酒。
哦，还是要约他。
对对，然后就慢慢又开始了 situationship， 然后又慢慢的回到了那个劈开腿的这个阶段。
对
对
对，
然后慢慢又冷暴力 B 姐，但是也没有分手啊。有一天呢 ，B 姐就发个消息约狗哥去吃晚饭了。
有，
一进入餐厅精彩了，一张桌子上同时坐了 A 和 B 两个人。
哦呦，这个状态是我就是。
是你梦里的状态。
是我梦里最害怕的状态。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么讲吧，我觉得不用任何人的代入啊，这是任何一个男生我觉得最恐惧的一个状态。
好家伙、哦、
但凡我觉得这个人有一点异心，如果他发现两个人同时坐那儿，那基本上也没什么好说的。
我代入了一下自己啊，我性转版的话、嗯、我就会掉头就跑。
哦，你是会跑。
我无法 handle 这个，我已经想到已经满身流汗了。我要是一个劈腿的人，然后这两个人同时坐在那里，疯掉。
所以你看啊，就是以我们两个人的处事状态真的也会不一样。
我们俩好弱。
对，不是，如果是我
你会怎么样，
我是会说是时间做个决定。
我靠，顺坡下是吧。
对啊，你不是这个状态，我觉得就是我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不会去逃避的，因为这两个人已经坐在那了，你逃开你以为你就逃开了吗？
我是逃避型。我吓死了。
不是，这个画面已经太明显，大家坐那儿我觉得就是解决问题来的。
嗯，这里就停顿几秒给大家猜一下，就狗哥跟你一样也决定走进去面对面对
狗哥跟我一样
面对这个 situation、
okay、
面对一个真实的 situation。 那你猜一下他要做哪边呢？
我想一下，如果是我的情况，
嗯，
好难哎，我觉得我可能还是 B 吧。
啊，对，
因为你说女主嘛。
啊，这是不是柯南啊？
对不起，我是逻辑推理啊。
对了，就是狗哥坐在了、
哦、真的跟 B
正牌女友的身边，这个时候局势明朗，胜负已分。
A 也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状况吗？就这样就坦然接受。
首先啊，我 我当时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去代入狗哥，我要是不是代入了一下 A 呀、
啊？
啊，我就根本不会去，好吗？
对啊，是啊，
疯了吧？你去干嘛呢？
所以我不知道那个画面是哦，他应该很爱这个所谓的渣男。
你是觉得他有这个侥幸心理，看他会不会选他？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可能是，比如说我不管未来怎么发展，在那个瞬间，他可能觉得我还是爱这个人，我想给你一次机会，咱们就摊牌坐在面前，
啊、
如果你当着那个人的面选我了，我就放过你。
哦。当然这个给我告诉这个故事的第一人称是狗哥本人哈、啊、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看到但是从他的那个叙事我还是比较心疼 A 这个女孩子的。
对。
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有点恋爱脑和不求回报吧。就像你说的她可能确实很喜欢这个人。
对。
情况就对她很惨。然后 A 姐就含泪离开。狗哥就说 B 姐就一直在那吃饭吃得很爽。然后后来你觉得他们俩复合了吗？
我觉得没有。
是呀、啊，
我的感受就是 B 姐这个状态是我说的，就是我要那个状态下证明说我是那个所谓值得被爱的人。
嗯，
但是呢，嘿，不好意思啊，这个对外部分咱们做完了。
嗯，
接下来关起门来我们得算账了。
对，因为以 B 姐这么强势的人，
怎么可能接受呢？
就算她这时候很爱他，很接受了，那后面还是会一直跟他忍不住翻旧账的。
嗯，
对啊，所以何必呢 ？B 姐后来就是直接就跟。这个狗哥分手然后就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所以他还在群里面
没有狗哥连夜被踢出了群
所以哎，问题来了、
哎、不该笑
他们怎么知道的呢
哦，对这个就是一个故事的细节之处狗哥作为一个喜欢复盘的金融渣男
又把东西拿出来来来来，
也想了很久然后那个是另外一个跟狗哥差不多的、哦、也是想通过这个加群社交泡女生的一个男生可能也是同时喜欢了 A 姐 B 姐
但是他不爽
因为最后我们的周一围泡到了所有的人
他什么都没有得到
他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就、哦、嗯，对
我想知道一下你觉得如果从狗哥的角度来说、
嗯、
你觉得狗哥厉害的点在哪作为一个金融渣男来说他厉害的点在哪
非常好这里就要补充一些狗哥跟我补充的信息狗哥说啊、你知道我能做到什么程度吗我能记住他们两个的生理期并会在那个时候就是轮流给他们点那个红枣茶呀一些滋补的呀那个外卖送过去呀然后有时候还会人肉送过去啊小蛋糕啊我心想现在就是果然这个行业不行了
要开始做这些了是吗
没项目做了吗
对当年是送包包
出差也 budget cut 了不能出差了你还要人肉骑小步去送红枣茶
只能做这些
把那个外卖的小哥的生意都抢了
但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类似于我们以前说的算是情绪价值的一种嘛
超会
的对因为你在人比较难受那段时间突然有个人来关心你我相信那个感受其实不是说礼物的重或者轻
对
但是能够感受到你对于他的这种关注
对我觉得大家可能一般的女生如果她不是就是这个行业的就是你不知道我们能卷到什么地步哦、
哎、
就是而且
你来卷一个
而且他这种机操换给就是这种大直男的话可能很少对吧、
嗯、对
就会觉得特别贴心
对
然后但是我又想说就狗哥、啊、这只是他的一个行为模式而已就是他对我们的朋友也有时候就是跟我们朋友聊天
也是这样状态
不群发
和朋友聊天怎么群发我想了解
就比如说他今天去某个地方玩
分享给你们
哦，对对对然后怎么发现他群发的因为他不回他只发不回就是作为朋友你会觉得自己很像一个百度云盘
哦的确有这感受、啊、
他一开始发你还会给一些反应吗
对,
对啊对啊
对,
对这是一个行为模式但是如果一般的女生不了解他的人就会觉得哇他去哪里玩还跟我报备还跟我分享、
啊、
还跟我
群发、嗯、
对
这个点上、啊、在于说你发回去的那个部分他不是没看
他不是没看
他看了他说哦莉莉安不是哦那下一个
是就是你假想一下他如果是对有兴趣的女生就是有一种这种就比如说可能群发这个这周末要约谁喝酒然后因为我们朋友之间也会吐槽嘛然后就是说哎你收到那个狗哥的微信了吗他说收到了看来这个月轮到我了
、哦、
这个月的值班经理是你
所以其实大家会去沟通一下说哎，他又发了一个看展，你也收到了，大家都知道了。
朋友会，
比如说你们这样做以后会说以后这种不要发给我，不会跟他说吗？
我们都是私下蛐蛐的，可能狗哥听了这期节目就会发现我们已经发现了。
狗哥说那以后再分一下，就细分细分这些人给他列出去。
笑死、
他现在是没时间去给你们分这个组，
没时间，他忙着群发呢。
哎，真的是。那他原来他现在在公司的职级是不是也挺高了？
他可以，就年比较年轻有为嘛。
啊，年轻有为。
对，在公司也比较久了。对。
所以他会担心啊、哦、我假设说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点，如果有女生真的去他单位，就是这个风险点我没懂啊，因为做金融人还是那句话，我说风险怎么样。
女主啊还干了一件非常厉害的事儿
啊，
果然是我们的女主骁勇善战、啊、没有这么容易善罢甘休
就结束。对啊，我说这么厉害
怎么回事
啊，
他做了一个 PDF。
所以平时啊大家群里的 PDF 哪里来的，现在明白了。
对，那个时候不是还想吐槽吗，说经济形势不行了，就是我们群里、
啊、
你不觉得群里现在的 PDF 少了吗？
对，哎，也是啊、哦、
是的，就是没有那么多那个，
以前经常有东西可以分享。
对啊，
现在没有什么、
就是、没钱了，也没有那么多桃色纠纷了。然后最后那个我说怎么没有发，狗哥说对啊他心软了，然后他说本来他还要上小红书上那个
说他
说他的、哦、最后他心软没有发，因为我给他写了一个手写的道歉信，然后整个人都快不行了。
不容易啊。我其实有一个部分是想跟听友去聊的，就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如果金融人干了这些事儿以后真的吵到公司会不会有影响。
狗哥就是说他们现在因为之前那个小作文啊或者是小红书、啊、
特别多
或者 PDF 被爆多了，现在他们有个专职的人是去删贴的、啊，
所以只是删贴嘛。
对呀、啊，那你不能还能干什么呀，你又不能没有牛到把那个平台给弄掉
啊。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尽量远离这样的人，而不是我上当以后我去曝光他，因为你曝光他没有、
哦、
没有什么作用。其实我觉得啊，如果这个人想做，假设说他真的狠心去做这件事情，他最后想得到的结果是什么？狗哥被干掉，
不可能炒掉的，这个不是什么
不算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对，你也知道了吗？你这个
什么叫我也知道？
我们都做过这个，你知道，就是你要么就是泄露公司
机密了，
机密了，
对，分享客户内部信息了。
对，所以几年前呢，我们就行内人一看，就是知道这个是绝对是自己同行想搞死的，
搞死
的。他是包裹着桃色丑闻的外衣，而
核心
其
实是在其他东西，
想搞走他，因为那个聊天记录。他是说两个同行，但是首先第一个他拿到了所有这些高管的邮箱
联系方式，
对、
哎、呦，
然后第二呢是他那个女生跟他老公有一腿，但是他贴上去的聊天记录都是在讲一些客户的 deal 一些信息、
哦、
对，
就风险很大了。
那一看其实行内人一看就知道你这就是同行做的，
对，否则不可能，
你肯定就是同事做的，包裹着爆瓜的其实想搞死你。
嗯，
其实公司忌讳的什么呢，一是你泄露机密，
嗯，
不会告诉你的什么呢，是真的你跟他有一腿，我是老板，我你外面搞这么多个关我什么事，我不想管你那些破事啊。对啊，
事实的业务和公司的品牌我觉得都还可以。
对，是很烦，但是我也没办法去把你开掉。
我觉得我也想到一个部分，就是哎呦，我不知道应该说不说金融人，因为金融人其实已经背负了很多压力了，我们还要给他上上强度，真是有点恐怖啊。因为还是我的原来的那个说法，金融人很多时候把他的所谓的对象作为客户在对待，所以知道客户的一些喜好以及怎么样让客户开心这方面他们是专业的。
对啊，
然后那如果你作为那个所谓的客户出现的时候，他就会想出各种各样办法。我举例来说，我们曾经有一个同事吧，这个男生比如说他要感动这个女生，我们有一个东西叫送你回家，比如说这个我要送你回家，我可能就打车送到你楼下把你安全到达，然后我走了，那就是一个送你回家的过程。那这个距离有多远呢？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觉得在室内的话你可能也就个三五十公里已经很牛了吧。
嗯，
这位同事呢就是送人回家1150公里。
啊，
怎么送呢，就是我送你去机场，那这个女生不是要上飞机了吗，那你说哎你等一下我去帮你拿那个登机牌，那我是不是知道你坐哪个了，坐完那个位置以后他去，因为他自己金融男经常是什么某航空公司的
白金卡
是吧，那会有一个白金卡的柜台来服务你，于是他跑到白金卡、啊那个柜台，他说我今天啊这个我女朋友生日，我就想给她求婚，你看是不是可以帮我安排一个她隔壁的座位。
哦，现买啊。
哎，那接着呢就是那当然两个人就是依依不舍嘛。
嗯，
他就说那算了早点回去吧，我过会儿也要这就回走了，那女生上飞机了，这个男生就问他你有什么愿望想实现吗，他说我有啊，你现在要出现我面前。对，
然后就出现了。
对啊，当然就是他可能就说好那你给我点时间， 那女生肯定觉得你在开玩笑嘛，那可能几分钟以后他男的话又出现了。
啊，
对，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提到这个部分，我们有时候在聊这个所谓的渣男的部分或者渣女的部分，我个人觉得在这些部分当中，他们提供给你的价值，如果我们直白一点来聊，可能就三种，所谓的男生的不可能三角，对不对？
啊，对，
对对对。但是我们从价值角度聊的这三种呢，无非是什么？一个是经济价值，一个是情绪价值，一个是肉体价值，三者同时出现的可能性不大，不能说没有啊。有可能有可能都有，对吧？但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中可能就是有一些会缺憾一点嘛。你要想，如果但凡有两者能够达成，其实这个人作为所谓的渣男已经足够了。
但是男生跟女生就不一样，女生就会被感动到，但我觉得同样的，如果性转版，男生很少，
男生吓得半死。
对，男生不会因为一个女生对他好当舔狗而爱上他，但是女生会真的会因为啊，这个人对我
很好，因为他觉得你对他是真心而且唯一的，
对，
就觉得我和别人不一样，
对
啊，所以这个状态当中，他感受到就是啊，如果他的情绪价值给的比较足够，然后平时可能也愿意为我花钱，我举例来说啊，即使他在有一些方面比较差一些，或者说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没关系，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就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还是有一些可以忍耐嘛，这就 OK，
是是，妥协的
觉得还不错，对吧？那算了，没关系，或者之类的，或者觉得另外两一类，虽然他少点钱，但是他一直陪伴我，他给我情绪价值，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我很开心。虽然现在穷，但未来可能有希望 ，maybe 也可以。
对，这个不可能三角，就你刚才说那个，随时掏个白金卡出来买机票，那肯定不是穷。
对，肯定不是穷，对吧？我觉得至少人家就两者可能都完成了。至于其他的，因为我觉得所谓的肉体价值啊，我们可能不要光去想某些这个行为，我觉得更多的是这陪伴或者其他的也算在里面的。两个人其实光坐在一起，有可能当天你没有提供给他所谓的情绪价值，但你只是陪着他看了个电视，但你人在那儿，这种感受的状况是不一样的。但是金融渣男很有可能一个情况就是，不好意思，他人没办法在那
啊
，physically 就是物理上他必须要在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国家，甚至有时差。但是只要三项两里面满足两项的这个状况做到了，maybe 女生就是会吃这一套了。
对，人在国外给你定一个什么野兽派3000块钱的花，对吧？
哦，这个我觉得有一个很离谱的 case， 我可以跟大家说。当年我们做银行的时候有做过，有一些全球最好的一些，我们不去点名是哪些，有些信用卡最高级别的，就是这个基本上邀请制嘛，当你就是消费满多少以后，它会有邀请制的。
什么什么百夫长
啊对，
又给他们做广告了。
管他百夫长、千夫长啊，反正这意思啊。我们接到过一个特别的 case， 就是什么情况呢？是这个人说啊，我今天呢在纽约的家里和我太太过生日，请你帮我订9999的花送给我在香港的女朋友。
那前面都不用说了嘛，好吗？直接说、帮我订个花。
不是，他的给你的这个状况是什么？他要让你知道这个情形是什么。
哦，
我举例来说啊，如果丽莲你做了这件事儿，我打个电话来，我跟你确认一下是不是9999朵、你那时候你太太在身边，你该说啥？
那我觉得如果是一个百夫长的一个客服的话，应该要，或者客户经理的话，要有那个 smart 的程度，
对对，要有那个程度去知道你在讲什么，
对对，
但是
要不就被开了。
对，我想说那个部分是原因在什么？因为他们不是像我们所谓的信用卡的这个服务模式，可能都是真正的一对一。就这个大客户可能这一年就是由这个人或者谁去服务，他也不介意把他的这种情形来跟你分享。因为有可能在这么有钱或者这么样的一些人眼里，这些事情对于他们来说很
平常，
很平常。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看起来，我靠，这什么情况？他还能说得出口？但是，哎，他无所谓。
哎呀，这花店老板也知道的嘛，就是同一个人了，今天订了10宿。
对，你要去聊
十个地址。
对，你要去聊这个部分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深究的话，大家都知道。
嗯
啊，然后呢，在这一期我们要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其实也在跟我一些女性朋友去聊，说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些案例。
哦。
然后这个女生那天什么都没说，她发了一段话给我
啊，
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她说：“你表面上看着比较成熟稳重，其实内心的某个角落仍然是一个大男孩，渴望爱和理解。你命中注定有很多女人，但因为各种微妙的原因没有结缘。你是一个重感情的人，所以交付真心不易。你对真正付出了感情的人和事是慷慨不计较的。你前几年不太顺，但是熬过了这个坎就会发财。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做的事缺少价值，但是你还没有找到真正天赋所在，你的才能被禁锢了。 在金钱方面，你不太计较金钱，你对朋友很慷慨大方。关于你的事业，你现在事业就是大材小用，你会再等一个机会。
麦老师被这段话戳了吗？
他说完以后，我大概说，我说我就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因为那个是我关系挺好的一个朋友。我说你讲我吗？然后他跟我说，不是，我告诉你是这个渣女语录。
哎呀，现在这个早就已经被爆了，就不能这么用了。但是麦老师
没想到还好是实用，对吧？对。
现在如果有一个人特别能说，给我特别多情绪价值，只是夸。
对，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你这个话对多少人说过？
你要卖我保险？
也没有了，就是可能你会觉得这个人对你表达好感，但是在一直在说这种非常好的话，我内心就很警惕。可能因为有狗哥这样的朋友，我就会觉得说别人这个人是不是群发？
对
对，
我不敢相信了，是吧？
是的，是的。
对，所以就是这个刚才这一段话，我们可以描述很多人。
对啊，
全部都可以带入，几乎。
是的，
你只要找到自己某一个相同点，你都觉得哎，是不是在说我啊？好准啊！啊，他好懂我。我们想一下，如果真的现在有这些场景的事，你觉得哪一些类型是你上来遇见了
就是铃声大作、警铃大作？那首先我又要把狗哥拉出来辨识，
狗哥那也真的，你怎么交上这个朋友的呢？
就
纯粹为了节目是吧？
对，工伤了。
狗哥，你在这儿利用价值已经结束了。
没有没有，狗哥还是挺好的。狗哥在正常的时候还是挺好的。
对朋友 OK。
对啊，就你知道他是这么个人，就是什么，我不知道他对那些女生是怎么样。反正狗哥的对外身份就是我就是一个不婚主义者。
不用，
就是打明牌的那种。
上来就跟你说明了，
嗯、
不要指望在我这儿获得什么东西。
对，因为狗哥就是一个适婚适龄的一个年轻有为的城市男生。对，
所以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期待说。就是不是未来可以走到一起。
对，因为他交往那些年龄的女生可能都会比较着急要进入家庭啊、
嗯、
或者是怎么样。
对。
但是狗哥一出来就是打名牌的，我是一个不婚主义者。
哎呦。
对，这个时候如果还有人前仆后继，那就非常典型了，都觉得自己是特别的那个。
我能改变你。
都非常有征服欲。对
对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第一个 bug 吧，
就是上来清晰表明自己立场是不会干嘛的。
而且他条件很好。
而且条件很好，
条件很好，他就是一个诱饵嘛，
哦，
对吧？就是那个老鼠夹里面的芝士。
就是我不是说找不到人，我有很多人，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好我要去继续哪一段感情，或者我要定下来。
你这个还是比较高情商的说法
啊？你这个还高吗？
给人家虚假希望
啊、哦？对不起，怪我，怪我。
对，
话术又太多了。
对对，话术太多了，你比狗哥还渣。
好，大家好，我是二狗哥。
二狗第一个都不是说他亮名牌，第一个就是他们条件很好，就是你要想想条件很好的人
为
什么单身。
哎呦，你这个说到根源上，那这样子我得先把条件好的给筛出去，那剩下条件不好我图啥？是，你这个逻辑就是这几只股票好我不投，我就要投那些业绩差的。
那你自己要做好这个风险管控，对不对？
嗯，
就是那些厉害的股它肯定会涨，但是那个给你涨的就 没那么高
啊。你不要预期太好。
对，就可能只有5%。
哎，你不要指望我翻倍。
对，但是有一些啊高风险，然后你就在博它高回报。高回报是什么？这个浪子你能收服它，这就很容易满盘皆输。
是，
但是如果你自己希望你好受一点的话，你就得到过它就行了呀。
嗯，
你就跟
他想那么多干嘛？
对，你就跟他开心过也行了嘛。所以这个东西你还是要，我不断的说，你还是要问清楚你自己心里面能接受什么，不能接受什么。有时候我自己在那些什么群里面，我就姐妹群里面，我说的更直白，
嗯，
因为都是姐妹嘛。那天那么的讨论是什么弟弟好还是哥哥好，然后你知道我说什么吗？
嗯，
能用就好。
你这
完了，我
真
实在又被骂了。
对
对，
真实在。
是的呀。
所以他们讨论的这个所谓的不负责任也好，干嘛也好，我觉得在最初的情况下，就大家先去一个对齐一下颗粒度吧。啊，需求和匹配这方面可能讲清楚。第二个点，我觉得那你怎么观察他不负责任？因为有很多人会说啊，如果他跟我谈了很久，对吧？他最后选择不结，那沉默成本太高了呀，我已经谈这么多年了呀。
哎呀，都有迹象的嘛，只是你自己愿不愿意骗自己嘛。
嗯，
就像渣男的故事，他不可能，哎，大家都要上班的，他又没有被开掉，对不对？他又不是全职谈恋爱。哪里来这么多，最后不是还是冷暴力嘛。 他自己都承认的呀，就是慢慢淡掉了，你再烦他，你一开始跟他在一起他还会解释一下，
嗯，
就是说哎你怎么这个又点赞啊，你还会跟他解释哎这个普通朋友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后来
这个听好多啊，
对，后来就没耐心了嘛，
对，
就
不跟你说了，
狗哥自己都承认的，后来我就懒得解释了，好累啊，
不回了，
不回了
啊，
对啊。
那他一般不回就会说自己是在工作还是
不解释呀，就直接不回的呀。
好的，冷暴力这一招在某个阶段可能就会成为他的一个常用武器了。
对啊，
我其实会看到一个所谓的不负责任的那个角度，不是说对于恋爱的对方，而是对于他在这个公司里面比较讨厌的人。
他这么圆滑的人不可能会让你十分看出来的。
对，但是这个问题是，举例来说，莉莉安，你现在有比如说公司里的人你是特别讨厌的，但是出于你自己对于这份工作或者你自己的一些职责或者责任心，事情本身你会努力去做的，
嗯，
你不会因为讨厌这个人而去刻意的做一些这些事儿去黑他或者干嘛。
那不会啊。
对，所以我的简单点就是说，第一点你去看这个人品的角度我去判断的话，我先不是从渣不渣、
嗯、
如果他在这一点上他对其他人都 OK， 但是他对于一个所谓特别讨厌的人但他做法可以很极端，那你就要小心了。
哦，
就是你使出一些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很阴险的招数，这代表就是诶这个人看上去很 peace 哦，很和哦，就是大家没问题哦。但是一旦如果这个人对于另外一个人是有一些仇恨或者有些点，他可以真的做出一些可能无下限的事情。但一旦如果你发现这个时候他可能会跟你说，对啊，就是因为那个人很烂啊或者怎么样啊，但是你要知道你要把自己的这个人品的底线放在哪。
嗯，
因为如果这个事情他做不好的话，未来不一定是劈腿。我觉得所谓的渣男很多时候我们说的劈腿或者干嘛，这只是当中的一种情况。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这个可能麦老师给大家提供了一下办公室，如果你在工作的场合上有 crush 你可以留意一下他的这个行为，可能多数的情况可能现在的话就是什么朋友介绍啊交友软件啊，就是你没办法从那个工作的、
啊、对完全没看不到那个状态了。
对对，
那你觉得如果是这个鼻和他继续交往下去，
嗯，
接下来结果没有结婚没有干嘛，
嗯，
什么情况下你觉得作为一个女生不会说这个男生渣，怎么样你对这个人最后的评判还是不错的，
怎么样能翻盘是吧、
哎、对对对对对，
除非是有一些非常难忘的回忆吧，这个人能创造出来、
嗯、
就比如说啊，以 B 举例啊，就是这个生理期啊，送红枣茶，或者是像你说的、
嗯、
在飞机上突然出现，就是这个绝对是女孩子比较
难
忘的，就是后面再交往的都没有给她这种体验。
嗯，
不代表说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只能说这个体验她比较难忘记吧。
就是我遇到过一个女生，她给了一个比较 positive 的这个说法、
嗯、
她分开以后对那个人评价是比较高的、
哦、
这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所谓的就是彼此之间的一种成全，她自己可以跟我说我在跟她的三年里面
变成了更好的自己吧，
所谓的变成更好自己也好，学到了技能也好，或者就是说我真的找清了我的方向也好，
嗯，
在这个当中这个男生是有起到很多正面的作用的，即使我们最后没有，那我觉得不管做朋友也好啊，干嘛也好，我不会去评价这个人，就是你浪费了我人生中最美好的这段岁月、
哦、
但是好像就是最后分开了，我觉得你很渣。
哦，我明白，
因为我现在在市场上好像就不像以前这么就受欢迎了。
哦，说到你这个启发确实是有一些灵感，就是现在开玩笑嘛，因为我也在很多那种运动俱乐部，然后就说什么球
长球了，
对，网球什么或者是
滑
雪，滑
雪
找一个什么网球 4.0 的男朋友，然后那个带我到 3.0
网球王子是吗，
对，带我到 3.0 然后分手绝对不说你坏话。
哎呦，哎，这个听起来也不错呀。
对啊对啊，虽然是开玩笑但是也有某种真的程度在，就是你想你永远都记得这个技能是这个男朋友教给你的。
哎，对，刚才提到的那种是一种你的兴趣爱好的技能。
对，
那如果这个人真的给了你一个谋生的技能，
哦，那太厉害
了。对，我在某书上看到有一个故事，他说这个男朋友呢就特别理工男，跟这个金融男呢特别不一样。他理工男的点就是他其实和这个女生有很多东西聊，但是所有这些东西都和他的投资有关，就是和股票有关。这个男生就是说隔一段时间聊聊聊到这个很开心，他就会推一个股票给你，荐股
赚钱了
啊，然后这个女生就赚钱了。聊到一些其他地方呢，有时候这个男生就不回他了。这个人就在小某书上求助，说针对这样的男生我应该怎么办，下面人说推给我，这不是男人，这是大恩人，就是你不用搞其他。
对，你需要做什么，你需要做的就是满仓。
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点，如果他能成就你一种所谓生存的技能也好、
嗯、
然后给你一个在社会上可能立足的技能也好，或者是就是说哎，我的兴趣爱好当中我特别喜欢一点，但是他帮助我成长到另外一个阶段， 是不是这样人我也 OK， 是不是他们就不会给他定义所谓的渣？
就是你那个不可能的三角，当某一个角
足够
大
的时候，
就是其他
okay,
就是变成一把剑，其他都没有所谓了，
都可以走开，
对，都可以走开了。
所以就是会有这样一些情况。然后也想提一个可能对于所谓的渣女的故事，因为我觉得这样公平一点啊。那我觉得金融行业渣女呢，她的状况是什么呢？她其实就是一家银行的可能客户经理。
嗯，
你没有办法避免的是，你在这个岗位上你会面临几件事情。第一，见到这个社会上大部分比你成功的人，
有钱人太多了，
有钱人太多了。那你会看到很多你没有见过的世界，比如说在我们还在坐公交车的年代，别人已经有自己的游艇了，然后会受到很多的诱惑，然后这个时候她的男朋友在做的行为就是可能在不断束缚她，然后这个男生会用特别强烈的手段去制止这个女生，就说你不要去，或者你要报备给我，或者你要怎么样，或者你给我打视频。然后越你这样做呢，其实越会把这个女生推往她所谓的这个客人这边。
人的逆反心理。
对，就是你越是要管我，我觉得我也是在上班，我也不是干什么坏事，为什么要这样？所以她越是会往这个方向走。啊，所以直到有一天呢，就是发生了一个事情是怎么样呢？就打电话找不着了。然后她可能就去查，比如说这个女生的打车记录啊，或者之类的 啊，然后就发现说去了一个酒店。
哦。
但是当时他也没有办法确定嘛，
对，
因为你去酒店，你有可能吃下午茶。
哦啊，
我怎么知道呢？
哦、打车记录下午去的是吧？
哎，对，假设说下午，你能证明什么？他证明不了任何东西。
确实，确实。
这个男生他用非常夸张的手段，就是说，他说查那个记录。
嗯，
你说喝下午茶，你不可能喝到房间嘛？
啊，对
啊，就是发生这个事情，大家摊牌。这个女生在坦白这个事情的时候，居然就是厉害到什么程度？他还跟你说，
嗯，
我就是爱着五个人。
啊，爱着五个人？
对。
啊，
就是这个男生竭尽全力啊，只查到一个，他就说你不要再烦我了，他就觉得就是你一直这样管着我或者干嘛，我就是我要爆发，
好厉害啊！
啊，然后我的爆发的点就是因为你管得我太紧，所以我就是要这么做。原来我不会的，嗯，就从这件事情来说，当然女生我觉得这个做法是不合适的，你完全可以和那个男生分手，对吧？
嗯，
就是在其实你要追求爱情，你要追求友情，你要追求任何东西，你可以自己去做，你不应该挂着这个人。但是我觉得他最后说出这个点，其实这句话是最渣的。
哦，就是我要毁了你对这段爱情的
对所有念想
啊，念想。
但是我要用这种最极致的方式来回你，这个我觉得是不能接受的。
确实有点过分。那我想问呢，另外四个人后来怎么样？
不知道怎么样了，就是这个后来就没有联系了嘛。嗯、其实甚至于我这么说吧，有没有这四个人你也不知道。
嗯，
对不对？
对哦，
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
是哦、
就是说，他只是为了终结这段感情。
嗯，
但是你为什么要用如此极端的方式去终结？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有时候可能说在避开所谓渣男渣女的这个过程中会遇到的，就是拜金这件事情
啊，
算是渣女的一个标准吗？
看，我觉得看程度吧、
嗯，
就是有好多好多可以讨论的这个，
嗯，
也会引起非常激烈的讨论。所以因为你说拜金，有些人就是很有钱，像什么白富场用户对吧 ,VIP,
嗯，
然后他会觉得9999朵玫瑰不过是他的九牛一毛，
嗯，
那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就是他的什么几个月的工资
,OK,
对吧，那你这个东西有
大家的标准不同。
大家的标准不一样，同样就是所以不建议如果是差的太远的话那你是无法相处的。
对，在提及拜金的时候是相对负面的。
嗯，
那我想说如果这人不拜金，你觉得他在其他地方有没有什么其他需求？他不可能无欲无求，对不对？
啊，图你什么是吧？
哎，对，就是我自己觉得，
嗯、
拜金是一个不要过度的话，就是一个中性词。
嗯，
他没有那么夸张，可能不用拜金吧，就是有一些物质要求。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况。如果这个人完全没有物质要求，那我能想象他在其他地方的需求量有多大。
这个东西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讨论的主题，你永远没有可能既要又要还要。
对。
对，你又要他不拜金，然后又要他这个又要他那个。
对，就是有时候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些所谓渣男渣女的时候，大家很喜欢用一些关键词嘛，但这个关键词其实
脱离了
本质了，
对，脱离了本质或者是那个讨论的环境，
对，
对吧？就像我们刚才提出了很多这个限定条件，你说他拜金，你首先是跟谁比，你首先你定义一下你的拜金是什么，他的拜金是什么。
嗯，
如果他平时他没有跟你交往之前，他跟朋友就是这个花销的，
嗯，
对吧？你跟你交往突然他的这个生活水平一落千丈，
嗯，
天天跟闺蜜去吃什么 Omasaka 什么2000一位的，然后跟你在一起只能吃那个路边摊，那你想想，对吧？
他的落差还是有
他的落差，他为什么？
好呀， 那今天要不就先这样。
对呀、啊，大家有什么欢迎那个到评论区告诉我们。
对，因为这个其实做的我们已经
筋疲力尽，
对，
然后今天麦老师还远道而来，来北京做了这期。
对，因为我是觉得其实我们是想分享一些身边的故事告诉大家，可能有一些你就不要付出太多，不要陷得太深啊，不值得。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其实没什么用啊，真的
清醒一点啊。
但是你当你自己进入那个境地的时候其实很难控制。
就第一步清醒一点，第二步你要实在陷进去了那就享受当下。
哎，这个角度倒是挺特别的，
是、啊、
就不要多想了。
对，第三步如果有另外一个女生突然叫你出来吃饭不要去。
很有可能进入这种被选择的状况是吧。
对对对。
杨绛先生他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就是爱情其实不是所谓的依赖，而是彼此成全。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在人生中找到这样一段，那我觉得其实很值、
嗯
啊、不是说未来结果一定怎么样，但是如果是这种彼此成全的状态就很令人羡慕。
被扎也是被成全了。他放过了你。
哎呦，你真的这个太厉害了，
怎么都能绕出来。
对，转着转着又回来
了，
真的是
可以的。
好的、
嗯、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啦。
哎呀，本期节目准备不易，请一键三连。
好的，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Thank you.